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两天呢，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啊，纷纷在报道中国人走线的这个情况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有报道，《华尔街日报》呢，从总体的这个观点呢出发啊，进行了一篇报道。那么，《纽约时报》就，记者就更厉害了，他们采访了30几位，从这个中国大陆走线，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比如说，洛杉矶和纽约，定下来的，也不叫定下来，就是说现在先落脚在这两个地方，等候移民法庭来审理他们案子的这段期间，住在这两个城市的一些就是走线来的这些移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汇总一下情况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因为从今年开始啊，这个来美国的华人走线的人数啊，已经开始骤然减少了。原因就是厄瓜多尔已经取消了免签证的这个优惠的服务啊。原因就是他们的移民局和他们的这个外交部呢，根据统计数字发现说，有50%以上的中国公民进入到厄瓜多尔之后啊，免签进入到厄瓜多尔之后，没有合法的离开。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很有可能是非法的通过什么达连峡谷啊，穿过了什么然后穿过了一些其他的中美洲的国家，就跑到提瓦纳，跑到墨西哥，然后非法的进入到美国来了。
对，所谓免签就是你不需要签证，但是你进的时候落地得签呐、
啊，要有登记啊。对
对，就是得证明你这个人拿着一个中国的护照来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走的时候也得记录啊。
没错，
你不管在这旅游了10天8天还是多少天。哦，我知道你哪年来哪月来的，哪年来月走的，完了这件事儿。可是他来了以后，他没从那机场啊，或者从哪儿正式从陆地或者坐公共汽车、坐船，就不知道到哪去了，这个人就消失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刚才说到各个主流媒体报道，这就跟这个厄瓜多尔有点关系？就是厄瓜多尔这门一关呢，这些中国大陆的走线的人呢，迅速地发现了另一条通道——玻利维亚。
嗯，
马上去了玻利维亚，你等着，玻利维亚关门呢，分分秒秒了。
对，
原因是什么呢？倒也不是说这些国家不欢迎，因为这些中国大陆的县民不会在他们那国家待着，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到美国来，他们政府心里也清楚得很，这个压力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拜登政府。拜登政府呢，是给厄瓜多尔首先施加了压力，他说我们发现因为你这个免签的这个情况，导致大量的中国大陆的走线人从你这儿绕了一下，同时有毒品贩卖的情况，不是指的中国大陆这些人，就是有一些毒品贩子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所以为了打击毒品犯罪，你那个免签呢就免了吧。
嗯，
哎，是这个情况，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免签就免了，他对其他国家那个还无所谓，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美国的移民局和边防检查人员的统计发现，非南美来的非法移民，刚才说的什么非洲啦、印度啊、这些国家来的，加起来都比不过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平均在过去的5个月，每个月2000，这5个月就10000呢。
嗯，对。
之前还有更多啊、所以差不多5万、5万、10万、10万，这加起来就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中国大陆的走线大军，这个美国的移民系统已经无法支撑，是在这个压力之下才产生的厄瓜多尔关门和玻利维亚可能也会随之关门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美国政府开始玩狠的了，以前是用大的公共汽车啊，大的 bus 把这些人送回到南美洲，不是中国大陆的，就是墨西哥的这些非法移民。嗯、现在中国大陆这个厄瓜多尔7月1号一关门，美国飞机从德克萨斯起飞，把116名中国大陆的县民送回到沈阳去了。
嗯，中国也接受哈，所以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中美两国等于是配合的哈，在这方面大家都是采取同样的立场。其实中国政府也是在打击那些 走线要跑到美国来的人啊，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不是什么很体面的事情，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啊。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结果你的国家里边的人往外跑，这个本身就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啊。
对，而且在我们经历的这些中国啊、美国、世界的变迁当中，这些年这真是罕见的呀。
是
啊，我们以前怎么会想到有大量的中国人是有的？你知道？他穿越11个国家呀，
嗯，
7000-8000里啊，
对对，
千辛万苦来到这，拖儿带女的往这跑啊。
嗯，以前没有这个路线嘛，所以你要光靠什么飞机过来，通过正常的渠道过来，然后来到美国黑，身份黑了以后留下来，这个当然是有，可是问题这数量比较少，而且你在这儿如果非法留下来的话，以后能不能得到绿卡呀？能不能有这个申请最后永久居民的这个机会？谁都说不准啊，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前途。可是现在突然人们发现，包括华人是很聪明的，他突然发现，哎，我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到美国，而且可以在等候移民法庭审理我案子期间，可以合法的待在美国，而且上次我们讲过了。什么5周之后你就可以合法的工作了？
不是，150，
5个月之后，
对，
五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合法的工作。然后你如果通过了这个移民法庭的审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合法的拿到永久居民，甚至可以得到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那不是有一条合法的路了吗？所以很多人就源源不断的就从中国要润到美国来啊，要这个走线到美国来。那么据说现在洛杉矶不是最受欢迎的落脚点，据说是在纽约的 Queens 这个地方，
皇后区，
哎，皇后区的法拉盛，因为第一那儿有大量的华人，有各种各样的商机啊，就是说工作的机会。第二，据说那儿的移民法官啊比较好说话，就是他批准你申请这个就是护，这叫什么？这个
政治庇护，
庇护，哎，这是申请庇护的这个。批准率啊要比其他地方都要高，所以你看这些信息都知道，于是人们纷纷的就涌到这个法拉盛去了。
华人传这种消息传最快，而且它可靠性还很大。那华盛顿邮报啊采访了一位姓雷的先生，他是福建人，这个人很猛啊，带着太太10岁的女儿，哎，
嗯，
这看着 TikTok 看着抖音的指导，穿越了这么多国家，千辛万苦就来到了美国。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种文学叫伤痕文学，
嗯，对，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叫走线文学，因为这些人的经历确实是不得了啊。我们听一听啊，他对华盛顿邮报是怎么讲的。
最危险的就是雨林，穿雨林和那个坐那个船，那个船真的是太恐怖了，有一船翻掉了，有9个中国人已经失去了生命，可以说是你命是你捡来的。墨西哥政府不让我们坐汽车，我们只有靠2条腿，就是一天一直在走，很热，小孩子走的脚都磨破了，磨破了继续磨。我每一路都给家人有联系，给他们报平安。3-4天不是失去联系了吗？完了，我移民监狱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们很安全，没事，他们很担心。那会儿心里面就是说实话肯定有恐慌的，就是我们这么苦到了是什么样的，到了会不会后悔，我花了这么多钱和这么大的精力。那会儿确实有点崩溃，我太太那会儿都哭了，就是实在就是坚持不住了。
你看这个人他就是代表了一批人吧的经历。刚才他说一个船翻了9个中国人就这么死了，
嗯，对，
再被大海给吞噬，后来尸体飘上来，你知道这9个人当中是7个还是8个是女的，对不对？
嗯，
其中主要的还都是女的，所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带着人就往这儿跑。纽约是法拉盛，洛杉矶是丁胖子广场，
嗯，对，
稍待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记者，他们也很有心，到丁胖子广场采访，就是这些人千辛万苦来到这儿，哇，被一些骗子骗的呀，
嗯，对，
简直是骗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你觉得真是于心不忍，就是而且关键就是华人骗华人，他看到你已经这么惨了，他还要给你再捅一刀。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华人走线啊，这个最近有许多不同的报道，有一些记者呢，他们就老美的这个主流媒体记者呢就采访了一些来到美国的这些走线的人哈，所以挺有意思的，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比如说他说现在啊基本上有一条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你从中国出发，比如说现在呢一般你不管去什么厄瓜多尔还是去其他的地方哈，哥伦比亚什么的，最好不要从中国直接飞去，以免引起怀疑，所以很多人都先飞到比如说土耳其，然后再从土耳其飞到中南美洲的某一个国家，然后从那个地方再辗转去这个墨西哥去。
还有日本加拿大
啊，日本加拿大也是对选择。那么都是就是这个在网络上都有一些公开的信息，而且他把那个到哪儿去找什么人去链接啊，这个谁可以去帮你安排住宿啊，帮安排你越境啊什么的，他都有链接啊，都有一整套的这个产业链都已经形成了。你比如说到了墨西哥提瓜纳这个地方，它就有专门的接待中国走线的人的这些组织啊，这些组织通常不是什么好的组织，一般都是一般都是犯罪组织哈，有组不管是毒品也好，人口也好，走私也好，这些组织，他给你安排比如说比较安全的一个住所，然后就带着你们十几个人装到一辆卡车啊，有的时候是闷罐车里头，就给你拉到就是美墨边境，然后告诉你一条路，把你们从车里头放下来以后，他们就走了。你就往前走吧，走着走着就到了美国边境了。到了美国边境，这些人也不跑开啊，他们还不是非法的就进到美国来，他们还要四处找那个边境巡逻人员，找着以后马上说我们是要进美国来的人，然后赶快登记，我把立案。这样的话我才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申请庇护啊。
刚才讲的福建的这家一家三口，他们那个十岁的女儿跟着爸妈，刚才说的走路脚都走破了嘛，就是这个叫雷姆汗或者雷姆汗，我不知道这是拼音的啊，不知道是哪三个字，把自己的女儿的名字都公布了。这一家人是从福建来，这个爸爸呢是开车的，他在福建开出租汽车，每天开16个小时。我在中国的时候跟有些出租汽车聊过，这东西就是很残酷，你多开一个小时就多赚一小时钱，
对，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有的开的什么开的这个腰间盘推出啊什么之类，这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攒了些钱全家出逃，但是他知道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所以临走以前做了一件事儿，给他爸埋了口棺材，放在他爸爸家里看着啊，等你那老了以后，等你那需要这个棺木的时候，儿子已经给你买好了，放在这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留了些钱呐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知道这可能一去，你刚才说那个船一翻了9个人死了嘛，
对，
对，谁知道这一路上会出现什么？再说的，你即使一切顺利，你光是在美国等待着一个移民法官见你，不知道等几年呢？
是，
见了以后啊，如果你是留这儿留下来，等你拿到身份，可以买张中国的机票再回来，那是多少年呢？你告诉我，这个见到老年的父母的可能性也就变得很低了。来到这儿，因为这儿开车的嘛，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叫蒙特利公园市，那儿有一个丁胖子广场，这些走线的人都聚集在那儿。他首先呢，在这儿找了一个人家住啊，弄了一个房间。那人说你有什么技能啊？他说我会开车。那行，我把我这个 Uber 的驾驶给你。等于他拿着别人的
账户
嘛，那么你知道 Uber 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叫了 Uber 付小费，那不是现金呐，那是一个信用卡，他直接汇到这个账户是谁的，那小费就是谁的嘛。
对，
那他这个小费呢，在开车这段期间赚了900块钱，那人不给他了，而且啊，那房东是不给他这900块钱。还有呢，就是他要租那房子吧，那人说你先付个定金，他说我现在搬家，把定金退给我，不退了。
对，
还有那个律师过来，找我，给你保证，给你办好这身份，2000交了，没了，这律师，
骗子，他就说了，这些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新来的人，很多都是被他们骗过，所以呢，这个，简直是 挺可恶的啊，这些经历你看他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写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太太要出去工作，他看那个招聘信息上写的呢是说有育儿经验，那显然是给人家家里头做个保姆。
对，
离洛杉矶大概一个小时车程，那薪水还不错啊。然后他太太说那我就去吧，咱们不管有没有经验，反正去赚钱吧，来到美国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于是他去了，去了那儿以后才发现哪是什么育儿什么保育院或者是幼儿所啊，那就是一个大麻工厂啊。然后呢要在那个冷库里边工作十几个小时，然后一个月只有一天的假期，尽管每天大概能赚100块钱，但是他说有七八个女工去了以后和他一样待了三五天之后不行受不了了，
100块钱还不是给全都给你的，他还是克扣呢当中啊，
对，
他还有一个什么提成啊什么之类。所以呢这个问题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际呢，华人走线其实也是所谓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